Troy Green.不专注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走神大师，我是罗斯特。
我是99，
今天是一期我不好说节目。这个我不好说是什么呢？
问我呀？
对啊，
我不好说呢，就是有一些游戏可能它的评价我们即使自己玩着也觉得可能差点意思，但是呢这些游戏又有一些闪光点，所以就拿出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
哦，那这期可能不只是我不好说，就我特别不好说。
这么差吗？
主要是它整个的风评比较差，我个人其实觉得就还行。
啊，你觉得它是来点好的？
你别说，你要真说，我觉得
还真是，是吧？
就来一丢丢好的，可以吧？
收了钱开始洗地了，是吧？
给我钱，我多洗一点。这个没给钱，所以只能洗洗短点，好吧？
行，堕落之主故事，行，这个叫什么？木卫四协议故事。
这个欠我们最多的。
是
也不是，我本来想说大师玩什么的，大师玩什么不属于任何厂商，它是一个杂货型的，就整个游戏行业都欠我们钱，你觉得这个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很自信。
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要说的游戏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并且在发售初期呢，评价比较差，现在也凉得彻底的一款游戏。
是什么游戏呢？
那这个游戏就是刺杀小队，杀死正义联盟。
好好好好好，好多人想听你录这个。
确实。我看这下面评论太可怕了，来了一句看了这么多媒体只有走神大师吹过这东西。
走神大师可不是媒体呀、
啊。对呀、啊、这就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但是无所谓，人家表达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可能是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然后在我们这边听到了比较正向的观点。
嗯，
这个游戏确实是当时公布的时候也不太被人看好嘛，然后一路走过来出了那个试玩还有一个前瞻预告的时候，至少我个人对他就观感是缓和了的，并且玩了试玩我觉得哦这不错啊，然后就正式发售也就买了，直接自己就玩了。玩完之后一看评价，我天，崩得特别惨，我当时感觉就像。
确实。
我当时其实就有点觉得不应该呀，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行啊。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去聊呢？就一来我当时忙，所以我那个游戏其实没太打通，但是 我打的很多，但是我当时没有打通。
当时可是春节期间啊，罗斯特忙，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在忙些什么东西。
啊，我忙着打如龙七啊，不对，如龙八，不好说，不知道，反正确实是当时没有立刻玩完，后面逐渐的也就没什么讨论了嘛，毕竟那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的游戏还是非常多的，
是
注意力也就被转移了。那最近又提了他一下，也是因为我每天刷那个油管，然后他们那个官方频道前段时间每天会发一个角色的配装。就是配装解析吧，类似这么个意思。我一看这播放量，因为我是每天早上比如说十点左右开始看一遍油管，然后一般你知道就外网的视频是凌晨一两点是一个集中的爆发期嘛，
对，
然后就八小时前啊，这个视频播放量是800多，就是怎么说呢，走神大师在 B 站都没凉到这个份上，就只能这么说，
还真是
就真的凉得很彻底，好吧。我当时都惊呆了，我就发了个 B 博啊，就 B 动态感慨了一下，我说这玩意怎么凉成这样啊，然后就回到了刚才最开始说那个评论，我说我一看我这不行啊，还是得聊一下这个游戏，
还是得吹一下，
也不能吹一下，但是确实有一些事情是不吐不快吧，可以这么说。就
行行，
我现在有一个大前提啊，我跟你讲，咱俩可以先聊聊这个大前提。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和别人针锋相对的人
啊。你不是？
我喜欢和别人针锋相对吗？
啊，不是，那你是
啊啊啊，就是你也觉得我是一个不喜欢和别人针锋相对的人是吧？
对。
至少咱们两个达成了一致，其他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说啊。至少目前我们认为啊，我是一个不喜欢和别人针锋相对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当我看到哦，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戏哦，这什么鬼东西啊，这怎么会这样，就做的真实的时候吧，我其实是不太想去改变或者说调和这个想法的，因为说实话，人是很难改变他人的想法的嘛，对吧？
是啊。
但是又介于吧，这个游戏首先凉的实在是彻底。其次吧，我有一点可能是有点自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怕它实在是凉得太透了，它后面的更新它不做了，你知道吧？
嗯，
我确实玩得很开心，而且我也希望它至少把第一年的四个角色全都出完。我就特别担心在这么凉的情况下，然后大家也不看好这个游戏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个哦，第一个小丑更新完之后说啊，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会开发下一款项目，然后这个游戏就丢在那里了。那我是不想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还是解释一下这个游戏差的地方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很差，以及好的地方，就是 不玩的朋友啊，或者只看了一些评论的朋友，可能不太容易感知到的它的确实很优秀的地方，主要是这样两个目的。
嗯，
先说一下自杀小队大概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刚才凉成什么样呢也说了对吧，在线人数呢现在也不多，但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嘛，这个不仅是这游戏本身它的评价不太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其实处于一个通关后游戏的空窗期垃圾时间，因为它后面一直没有更新嘛，下一波更新是在接近两周后，所以这段时间人数不多也很正常。
嗯，
同时呢现有的评价我扫了一下，分为两种吧。首先我们可以先说就是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整个互联网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绝对至少在我的观察里面应该是负面的评价是压倒性的居多的吧。
那肯定是。
在这之下呢，当然也有一些零散的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可以的，但是其实会被压下去。第二个范围呢就是这个游戏的 Steam 评论区。就因为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其实也可以参考那个 PlayStation 评论区和 Xbox 评论区，但是因为 PS 和 Xbox 的评价实际上只显示你当前区域所在的评价，所以说它的总数量样本有点少，所以就参考性也没那么大。嗯，所以就专门说一下 Steam 评论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Steam 是8000多个评价，然后它的总评是多半好评，但是近期已经是褒贬不一了。之前大家看了一下，就近期为什么是褒贬不一呢？首先先不说那个游戏本身的原因，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游戏发售才两个月不到嘛，然后就打了个6折。对，你懂吗？就 Steam 用户对价格是很敏感的，那你这个上来才两个月就打了个6折给差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非常好笑，这个游戏之前它也是多半好评嘛，
嗯，
最开始发售的前几周它是特别好评，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然后现在变成多半好评了。我看到有几个差评写的是这玩意儿都能多半好评，我要给你打差评给你拉下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评价。当然也有很正常的评价，就是说觉得这个游戏的剧情不好，或者说这个游戏不值70元，觉得这个游戏的故事没有那么有趣，这个评价都是很正确的。然后好评这边呢，就真正意义上觉得好评的主要就是觉得这个游戏类型这个刷刷刷刷起来很不错，演出比较多，这个动作呀操作手感啊做得很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评与差评的点，这是一个我看到的，也是目前网络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现状吧。
行，
接下来分开的聊一聊。首先肯定是要先说差评，也就是大家最核心的这个点，因为之前不是有那种很多地方就都在流传的那一个说法嘛，就这个游戏它的剧情做的
毫无尊重。
对对对，就类似不尊重阿卡姆宇宙，然后还有
玷污了阿卡姆的遗产。
尤其凯文还是这座的对吧一座配音，在这里面蝙蝠侠却经历了一些不太蝙蝠的事情，就有一些愤怒嘛，一些情绪，首先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这个事情让我想到的其实是最高生者二，乔尔对吧，至少在我的眼里看这两件事情，就单从剧情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这里面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自杀小队的剧情到底雷点，或者说它容易触怒人的点到底在哪里。它是这样嘛，自杀小队它本身就我现在说的是漫画，它的设定就是阿曼达沃勒召集了几个反派，其实不一定是四个，自杀小队的人数一直在变，然后他们去执行自杀式任务，同时阿曼达沃勒在整个过程中对于这帮成员是没有任何好话的。好，那因为这帮成员其实心智也极度的就不太正常的，毕竟是反派嘛，所以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非常超脱的操作，就比如说平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来完成任务的，我自己不死就行，你们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最近的几期自杀小队都已经被光正了其实。所以说首先有一个核心点，这款游戏主角是自杀小队，并且玩家操控的也是自杀小队，并且我们要干掉的就是那些大家比较喜爱的角色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故事本来就已经很难编了，因为你是主角，你要输的话也不是不行，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跟他想要去传达的那种胡闹啊标题式的就我要杀死正义联盟嘛这样的风格去适配。那么他的剧情一定是要跟正义联盟大战他300回合，引申出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正义联盟的角色在这里面都要么就是太弱了，要么就是太不像原来的自己了。因为游戏背景是被布莱尼亚克给脑控了嘛，这几个超级英雄们，那么接下来他们做出来的行为并不像他们自己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那是很正常的。玩家控制自杀小队明明就几一堆二流反派，除了可能除了哈利奎因算是 一线反派以外，死亡射手其实现在也不能算是什么一线反派了。那回旋镖呢，更是自己拿出来他屁都不是。
我在想这个角色如果不是这个游戏的话，好，是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角色？
那有可能吧，我觉得也不好说，完全不知道我觉得不至于，但是确实他的名气或者对他的了解肯定是不多。
嗯，
回旋镖在漫画里不算是一个很显眼的角色，他和热浪啊、镜子大师啊，热浪都比他们强一点，就他和镜子大师、镜子滑翔者那是同一个等级的。就是我说镜子滑翔者，就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谁。
嗯，
他是一个这样水平的反派，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到这个游戏里，并且作为可控制的角色，他的咖位就被提高了嘛，这是第一点。然后接下来就再说这几个超级英雄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整个游戏可能让玩家觉得最不适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蝙蝠侠，对于蝙蝠侠整个角色的处理。因为蝙蝠侠在这一座上其实是有太多的 buff 了，就是我说场外给他的 buff。首先阿哈姆宇宙的延续，哇，三部曲大家把起源也算进来吧，反正就这阿哈姆系列嘛，黑门监狱全都算进来的话，那大家对每一座哇都觉得哦印象太深了。然后呢骑士的结局，这挫败稻草人的阴谋，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定，大家觉得哇、哦、这个游戏太牛了，再加上那个游戏本身做的也很好嘛，那大家对蝙蝠侠的这个喜爱在这三部曲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就是觉得这个男人是无敌的。而且我也相信很多人玩了游戏之后才开始喜欢上蝙蝠侠这个角色，然后才反而去看动画、看漫画、看电影。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说我认为阿哈姆系列的这个游戏本身的成功，特别的成功，也是这一次的一个 debuff 的重要原因。
嗯，
第二点，配音啊，凯文的最后一作，甚至还专门有一个自杀小队的预告片，就是来致敬这个凯文的，讲的是展示的是蝙蝠侠出场的那一段。
对，
第三点也是因为可能近几年的这种超英题材过了很几轮嘛，或者说这种电影啊其他的文化作品啊，那大家对蝙蝠侠的印象、比如说一提到蝙蝠侠可能不知道他是 DC 的还是漫威的，但一定知道他不杀人。
嗯，
这他首先他的一些原则就在这个作品里面被打破了。其次其实关于他是否杀人，是否应该杀人啊，或者说他和小丑之间的区别在哪啊，这种经典的漫画界的议题也是大家非常津津乐道去讨论的点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蝙蝠侠尤其是自杀小队里的这个蝙蝠侠，他所承载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买这个自杀小队就是为了看蝙蝠侠怎么装逼。
有可能，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预期，就是蝙蝠侠是一个无论如何我总有后手的角色。
对，
因为游戏发售之前你会看到很多人讨论，觉得剧情走向是蝙蝠侠在控制之前啊已经算到了一切，他留了一个什么办法，然后让这个杀死正义联盟啊要打一个引号。
嗯，确实，而且他也确实留了办法，只不过办法啊没成功。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比如说他没有成功啊，或者说他确确实实的被布莱尼亚克脑控了呀，或者说他甚至在剧情里面开始杀人啊，然后做一些说一些非常狂妄的话呀，甚至还有一些近乎滑稽的这种演出啊，都是相当于把一个供上神坛的蝙蝠侠这样的角色摁到了地上，甚至是直接踩在了脚下。
嗯，
踩在这个神上面的人啊是回旋镖就爆炸了，就是不只是回旋镖了，当然是整个自杀小队，但是这就爆炸了，就很明显。这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像最后生还者二，乔尔被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艾比啪踩在脚下。
那是吧，这个自杀小队可没有预告片给角色换脸
哦。那确实换脸这个问题之前其实还咨询过乌鸦老师，我说在这个换脸算不算欺诈，然后他跟我说你要看法官怎么想，他是否觉得因为这个换脸很多人买了这个游戏，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如果他法官觉得这个游戏主要卖点并不因为这个换脸，那就不算欺诈啊。但这个扯远了。总之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自杀小队对于蝙蝠侠的处理，尽管他其实有很多非常细节啊乱七八糟的处理啊，这都不说说了，同时玩家还要去控制那个把神坛摁在地上摩擦的人，可能就玩家玩的时候就边玩边心想，不对呀，你应该起来把我暴揍一顿才对呀。就是其实最后生还者二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是觉得我靠，这乔尔就应该站起来啪把艾比砸囊死，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开心，尽管他控制的是艾比。是不是有解决方案呢？其实也有嘛，就是很多人说的，那你平行宇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要把它设定在阿卡姆宇宙里？只要他不是蝙蝠侠不就好了吗？你换个别的人虐待或者之类的，类似这样的说法，或者让蝙蝠侠来成为最后的真正的大英雄嘛。
嗯，
其实当时《最后生还者二》出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说这一切可能归结于顽皮狗的傲慢。
嗯，
觉得他因为太傲慢了，所以才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于这种剧情或者角色的塑造啊，一些流程的安排啊，或者说想要通过这种傲慢，然后让玩家感受到这种冲击，玩家也确实受到冲击了，只不过冲击之后没有给他一个同样的好的反馈，而是反而也冲了玩屁狗，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自杀小队这边的情况可能是，他可能就谈不上傲慢了。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在考虑说我要做一个自杀小队游戏，这个自杀小队他就是主角，那我要如何去凸显这个自杀小队的人就是很强。
嗯，
那很多人玩家觉得为什么蝙蝠侠成那个鬼样子，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超级英雄就这么被干趴下啦，怎么回事呢？就漫画里边你看这是谁的刊线，谁就是最强的，其他人再强也只能当背景板。
嗯，你这个放在游戏也是一样的呀。
啊，对，就是谁是主角谁就是大哥嘛。
对啊。
嗯，那他们是不是做好了一个自杀小队的游戏？那我觉得他们绝对是做好了一个自杀小队的游戏，因为他成功的把已有的这种积累啊、烘托啊，然后以死去把自杀小队送到了最上面。
嗯，我觉得他们是在认认真真、正正经经的做一个自杀小队的游戏。然后我不知道在这过程中他们有没有一度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搞一些经典的自杀小队是黑色幽默的时候，有可能有很多玩家会就并不会跟随他们的调动，把自己的身份降到和自杀小队同一个水平。就他们可能觉得说，哎，我设计了一个这么姑且打一个引号的幽默桥段吧，我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会不会在看到评价的时候很意外，说，哎，你怎么不放下身段跟我一起欣赏这场表演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一个问题所在，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判断失误。就像是我在操控比如说我在操控哈利·奎因然后进蝙蝠洞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我靠，我是自杀小队，我得想办法弄死这个蝙蝠侠，我是真的在这么想。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想的是，我靠，蝙蝠侠快来弄死我。就可能在玩家操控自杀小队的时候，他带入的并不是自杀小队，带入的还是蝙蝠侠。当然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怪谁呢，我不好说。因为我自己作为一名玩家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跟着开发商给我的这种路线啊，他让我扮演谁，那我既然买了这个游戏，我就是要好好扮演他嘛，那我就带入到里面去。然后所以自杀小队里面的每一个我觉得我能 get 到的那种笑话，我都会觉得太搞笑了。尤其是说一句非常没有良心的，就是他中间有一段是蝙蝠侠说我是黑夜，我是复仇，我是蝙蝠侠啊。他在预告片里面是一个完整的非常低沉的这种原正常的嗓音说出来的嘛 ，I'm Batman 类似这样，但实际上在实际游戏里面，他是我是黑夜，我是复仇，我是蝙啊，这是在实际游戏里的一个状态。
对，
我当时玩到这儿我就笑了，而且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了，就是他想要去表现的，就是你不过就是一个蝙蝠侠，但你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正常人，在被自杀小队擒获之后，你竟然还想装酷，那你要装酷你就会出洋相。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嗯，
我确实也接受了这个设定，那很好笑啊。但是可能在这一点上他就会触怒很多其他玩家，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会触怒很多玩家吗？
那肯定会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就单看这一个桥段，其实际上因为玩家本身或者说性格的不同，就已经让这个游戏的评价会有非常大的分裂了。
嗯，
那其他的相关的没有那么冒犯性的玩笑，我也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是这就是一个玩家是否决定代入，或者说决定代入谁的一个结果。那首先我必须声明一点，我觉得这肯定不怪玩家，因为说白了，游戏呈现怎样的内容，游戏玩家会有怎样的反应，全都是开发商应该在考虑，就是他自己提前要考虑好的一个前提。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他就是一个自己没有做好，他判断失误了，他可能就没想到会让玩家感到这样的不适。但是我还是没觉得他是傲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实际上这种黑色的幽默，或者说这种超级英雄踩在脚下的这种幽默，包括什么回旋镖对闪电侠进行一些灌溉这种事情，他是贯穿了整个游戏的，并且也没有哪个，在我看来啊，没有哪个是特别过分的。因为真的要到特别过分的那个时候，实际上自杀小队的其他成员会制止这个行为。对，他就是纯粹的一个判断失误，所以我没有用傲慢这个词。如果是傲慢的话，他明明知道，或者说他有 90% 的把握，这个事情就是会让玩家不舒服，他还是这么做了，我觉得这样才算傲慢。
你看了最后生还者2发的那个叫什么纪录片吗？
是那个评论音轨吗？还是视频？
视频，就后面他们又完整的发了一个纪录片
啊。
那个片子里说了，他就明确的知道，但还是这么干了。
哦，那你看他就很勇啊，对吧？但是他也获得了就他想要的结果。
我觉得他的傲慢还是在于说，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你有没有代入。我这个游戏做出来，一个是要宣扬我自己的想法，另外一个是我玩的过程中，我总觉得最后生还者二他想要把他的想法灌输给我，就他想要教我做人。但是自杀小队他其实不存在这个情况。
为什么呢？
就你觉得他教了你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没有啊。
啊，那没有，他没有什么大道理，
他几乎不带有什么这种强烈的
价值观灌输，是吧？
对，
那他是个自杀小队，他能有什么价值观？脑子里有炸弹别炸就行，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你要硬说的话，那他可以有啊，这个华纳的政治正确价值观，对吧？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吧，确实。就说回到自杀小队，我总觉得是他的一个对于玩笑的把控不力，他的。本意可能并不是想要让玩家真的觉得恶心或者怎样，但是他没有想好，或者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我靠，我们的蝙蝠侠竟然这么重要吗？
啊，我知道了，这是一期自我开脱的节目，因为你和我在 VG 聊天室的时候都被骂过呀，说这个啊，你怎么和别人开的玩笑那么有攻击性呢？
那确实，当然无论是自杀小队还是自由生者二，实际上我当时评论自由生者二的时候我也说了，尽管我觉得他很傲慢，但是他敢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牛逼，很佩服。我希望你能继续做，因为他如果继续做的话，就相当于是每一次都会把一个建立起来的东西，然后投入到一个非常激进的动作里嘛。这个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新鲜的，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展开嘛。我会觉得哇，这个游戏很有感啊！这个有没有继续再来一次？
嗯，
这是我的想法。那自杀小队甚至还没到这个程度呢，那就更无所谓了。所以说，更重要的或者说由我来评价自杀小队到底好不好玩，或者说它值不值得玩。更多的并不是他本身的一些角色或者设定，而是说他更真正落实到游戏方面，比如说他玩起来怎么样啊，体验怎么样，这方面的内容。
嗯，
但最后说一句啊，就是我录这期节目前呢，我就在想，虽然我说啊，你看我根本不在乎角色怎么发展，我就是能代入，我根本无所谓，但是我会回想，就是我以前到底有没有那种真的觉得某个角色你这么做，你真的是恶心死我了，就类似我就很生气，我真的生气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想一想，我发现还真有，就确实是有。角色呢是山姆菲舍尔，这个游戏呢啊是幽灵行动。断点，
幽灵行动发生什么了呢？
是这样吧，就是幽灵行动两座其实都联动了山姆菲舍尔，
嗯，
或者说联动了细胞分裂，然后同时呢它会有一些桥段嘛，啊，比如说在荒野里面，菲舍尔在房子里面去进行一些黑客动作，玩家作为那个幽灵小队成员就在那里守那个房子，别让人冲进去把菲舍尔给扬了。
我特别讨厌那关。
断点的话、
啊、你最喜欢的游戏。
断点的话他出来了，就是他跟这个幽灵小队啊一起行动。
嗯，
当时我整个人就特别生气啊，甚至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破防嘛。我当时就是气的我把游戏给删了，就直播呢，我还在直播完我给他删了。
嗯，
因为山姆菲舍尔代号黑豹，第三梯队成员，第四梯队创建者，真正的啊潜入高手啊，悄无声息。
嗯，
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杀人不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站在两军交火的正中间大街上，拿着个手枪站着在那逛街，我真的是，我当时看的我都，哎呦！按照刚才我们这个话怎么说，就是他对山姆费事毫无尊重。
那你这个点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共鸣，
不会吗？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我觉得山姆费事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经历一个啊你所谓的捧到神坛上这个过程，对吧？
没有吗？山姆费事那么多部作品垒上来，我天，他最后都成什么东西了？
那细胞分裂是吧，什么反响你自己也清楚。
你不能因为他的这个销量然后说这个角色本身怎么样，你就只说他的故事里嘛，那他确实就是顶级高手。
嗯，
然后他就西瓜岛上
嗯
站着被人打，我真的是，哎呦，
哎呀，那不就是因为他那个 AI 做的有问题吗？
对，所以说你可以像荒野那样嘛，就你让他那站着，你别让他动嘛。
那只能说是设计失误，又不是他故意做的。
那设计失误不就应该考虑进来吗？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尤其是那之前不是还有那个《看门狗二》，不是也出现了艾登皮尔斯嘛，对吧？就是二里面出现了艾登皮尔斯，然后很酷，在那个牢房里面，然后又折腾了一堆事，然后就走了。你这其实玩家根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但你就觉得哦，这人好酷啊，他就走了。这个形象塑造的就还蛮成功的。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结论就是这种经典人物啊就只能拿出来远观一下，你不能跟他发生实质的交互，因为军团的那个 DLC 艾登皮尔斯他真正出现了嘛，你在剧情里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 那个军团的 DLC 就被喷爆了，说毫无尊重。
嗯，但是毕竟军团里你是能操控艾登皮尔斯的嘛，我觉得就还好。
但是被喷爆了，说艾登皮尔斯啊这么牛的人怎么会败于那个扳手的手下。
也没败呀，他不就是打了个平手嘛，相当于。
在很多人看来艾登皮尔斯应该是天下无敌呀，对吧。
行吧。就山姆菲舍尔当时在那个幽灵行动里面就真的让我心态崩溃了，我当时觉得，我说什么东西啊，我天，尤其后面不是还加了彩虹小队嘛，但是在彩虹小队里面他一直都很勇啊，也没有一直都很勇，最近那个预告片被欧曼给打了
啊，对，从背后去偷人，然后被人给锁喉了，
被人给反了，我天。我们既然要聊这个事情，肯定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说清楚嘛。那你说我有没有因为啊一个角色给他狠狠的踩在脚下，或者是类似一个让他不带神坛我觉得很生气的时候，那我确实是有的，只不过那也是当时的事情了。那现在我看见幽灵行动我就想笑。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了一下，可能我确实没有，暂时想不出有什么这样的。
那说明你很好，那说明我经历了那个幽灵行动那件事情之后才开始学会去带入到游戏里面，真正意义上带入到游戏里面，并且变得没心没肺，而你是一直都那么做的、啊、就很好我觉得。当然之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也不是说上来我就是根本不在乎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所以说大家的想法就是类似于不好的声音或者这种批评的声音的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
嗯、
我也曾经这样啊非常的严肃过，只不过、
嗯、
啊现在我觉得自杀小队啊罪不至死，那幽灵行动它本来的断点做得也不咋地。
其实主要还是就因为你还是比较熟悉自杀小队它这个基础的设定，你觉得那既然自杀小队了故事就是应该这样发展的，它设定就应该是这样的、
啊嗯、
而且战力崩坏这种事情看漫画，尤其是看超级英雄的漫画的人应该已经见过太多了吧。
哎，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不义联盟怎么样，剧情大概知道怎么样吗？
啊，知道啊。
你知道在漫画圈子里面不义联盟其实是一个被喷的存在。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他改变了超级英雄的内核。
超级英雄的内核是什么？
就不一定是谁了，就是超级英雄内核，就是你看你的角色是谁嘛，蝙蝠侠的内核，超人的内核、
啊、
这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不义联盟的剧情上来就是超人咔弄死一个人没控制住自己，然后蝙蝠侠说我靠你杀人万事皆始于一，那你后面一定会成为暴君、
啊、
你来我往，
我觉得贼帅。
就在我眼里啊，不义联盟这个剧情展开那甚至不如自杀小队，自杀小队至少他还是一个正常人
啊、
嗯！哎呀，就很难讲。就再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吧，都是漫画的例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事件啊，叫做《危机英雄录》，也是 DC 的。他讲的就是一堆啊反派啊、小英雄啊，有一个避难所，然后他们去避难所就是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和所有人全嘎了，就嘎的只剩几个人。
嗯，
是谁？怎么回事？然后就查案嘛，到底是谁干的这些事情？
嗯，
最开始以为是哈利·奎因，然后最后发现其实不是，最后发现其实是沃利，沃利就是闪电侠的小跟班嘛，就是但现在已经早就不是小跟班了，是一个我个人线的一个英雄。大家都觉得，哎呦，这写的啥呀？这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写的不好呢？也是因为当时就是比如说死的这个众多的人里面啊，有一个是沃利的好朋友是罗伊，就是军火库，他是绿箭那边的一个角色吧。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处理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军火库嘎了，或者说沃利是凶手，也不是这个原因。大家能明显感觉到那一本刊物六七里面啊，他那个剧情没有铺展开，然后导致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为了让这个事情看起来很重要，所以让沃利当了凶手，并且为了让沃利当凶手，并且让他充满了自责与悔恨，就闪电家族的那种希望的对立面吧，就是哎呀，你不是有希望吗？你给老子死，你给老子活在悔恨之中，所以才让他亲手弄死了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军火库
啊。
那同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说自杀小队他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为了让自杀小队成为这个游戏的真正主角，他把大家觉得哦塑造的很好或者很无敌的布鲁斯韦恩给哎。打了，
嗯，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大事件金属嘛，就是有一万个蝙蝠侠跑出来了，然后你就不停的跟所有的各种蝙蝠侠打，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有个漫画角色叫做至尊小超人，
嗯，
至尊小超人的设定是他的那个世界是有漫画的，但是是没有任何超能力的，
嗯，
他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漫画，同时他的名字就叫克拉克·肯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人就叫超人，姓超名人，就大家觉得你这人有病吧、
嗯
嗯、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角色呢，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反正一些变故吧，有一个算是支线刊物吧，讲的是至尊小超人怎么去面对一些黑暗多元宇宙给他的诱惑呀，然后这里面就大家、
嗯、
这个就是一个正面例子，超级英雄的内核是什么。当时他那个剧情讲述的就是黑暗之母跟他说，你看我能够给你的世界是你想要的世界， 你和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朋友，你在这里面当的就是真正的超级英雄，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为什么不加入到这个世界里？为什么还有反抗？
嗯，
然后那一期里面至尊小超人一拳把那个幻境也给打碎了，就大家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为什么写得很好？至尊小超人的内核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个只会看漫画的死宅，那他当了超人他也就是那么个小废物，他只是一个捡到了能力的小死宅而已。但实际上至尊小超人的内核就是，尽管我是一个看漫画的死宅，但是我的心中依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我也会为了正确去抵御一切的幻想。我们看漫画的人不是他妈的只会沉溺于幻想的死宅，类似这么一个意思。
嗯，
当然这些都扯远了，就是超级英雄这个题材很多情况下它不是一个能够一直贯彻它本身原则的内容，就说白了它的战斗力崩坏情况或者它的改设定情况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就
嗯，
能把一个超级英雄题材，尤其是有一个很经典的情况，就是为什么要有多元宇宙，为什么要有重启，因为超级英雄这种东西你越写它的故事连续性越长，那它前面给它的限制就越多，它后面就越施展不开。这也是
对
对，阿哈姆其实也是这个情况，就是阿哈姆前面有太多作品了，那它有很多已经设定已经带入进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一般是开个多元宇宙吧，或者是啊搞个什么这个重启嘛，对吧。那自杀小队没有这么做，所以说那这确实可能是他的一个判断上的，我觉得是失误吧。他可能确实是开一个不设定在阿哈姆宇宙的情况可能比较好，但是他如果不设定在这儿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不会为了蝙蝠侠来买这个游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是把它并入到哥谭骑士宇宙，蝙蝠侠死了又死。
我天哪，这游戏真的比哥谭骑士强好吧？我怎么会有人觉得这游戏跟哥谭骑士差不多？我真的是震惊。
哥谭骑士应该好多人没玩，你觉得它和漫威复仇者比如何呀？
我觉得它比漫威复仇者好玩。
可以，
从玩的部分讲，我觉得它绝对比漫威复仇者好玩。
嗯
啊，但是如果它更新完第一个角色就不更新了，那我觉得它就不如漫威复仇者。
输了，漫威复仇者更了多少个？感觉都有小十个人了。
确实，漫威复仇者更新了好多人啊，就他那个主菜单人一直在变多，真的是复仇者联盟，我都惊呆了。
嗯，
那自杀小队鼎盛时期都没有那么多人。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设定以外的东西啊。首先就是剧情的演出啊、桥段，还有本身这个情节的设计。
嗯，
首先建立在我们都接受这个设定的情况下，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甚至有点烂的水平。就这个故事，你跟我讲一遍，说自杀小队四个人，他们找了几个企鹅、小足藤、阿曼达沃勒的指引下和莱克斯卢瑟合作，最后把几个人全弄死了。但是就像我们看漫画，你不仅要看它剧情，还要看它的画工，对不对？就刚才说的那个危机英雄录，画工巨好，就大家都喜欢。
就是自杀小队剧情被人喷爆，对吧？但是演出巨好，
他演出真的巨好，我真是惊呆了。而且我觉得他剧情也不至于在喷爆的水平。我为什么觉得他演出很好？首先，他的动画其实不少，包括角色动作衔接做的也很不错。然后再加上你要说他完全不尊重蝙蝠侠吧，就感觉很奇怪。他蝙蝠侠相关的桥段设计的真的很用心，除了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试玩的那个桥段，就是让大家唤起那个阿哈姆系列中蝙蝠侠做过的事情嘛，还有对蝙蝠侠的一些演出。
对，
在后面的蝙蝠洞里面的时候，对，把蝙蝠侠的那种恐惧的形态的展示方式，当然最后那个 boss 那个蝙蝠侠，我持保留意见啊，那个有点土，我觉得，整个的一些桥段的设计，还有他的演出，包括中间鲨鱼有一个高光时刻，
绿灯那段吗？
对，再比如说每次回旋镖想搞一些坏事，对他那个神情以及对他小动作的刻画，其实做的都是很不错的。不岂止是很不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顶级的水平。
对，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下，角色的这些本身他是怎么把这个游戏的系统融到这个剧情里的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有13个平行宇宙，那你在主线里打的布莱尼亚克呢，其实其中一个，你要打很多个布莱尼亚克，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完成这件事情。他的这个多元宇宙的引入，让这个刷刷刷呀，或者说你反复的去打其他的布莱尼亚克，这个事情变得比较合理嘛。当然这个本身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所以说他对这个超级英雄题材的掌控，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再比如说这里面各个角色的一些四个角色做出的不同的这种动作嘛。火箭镖是神速力避开，所以他能跑得很快。哈利奎因是拿了蝙蝠侠的装备，所以他其实很多动作跟蝙蝠侠有点像，就是阿哈姆的蝙蝠侠有点像，就是悬在空中嘛，对吧？他这四个角色的差异化做的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特别不服的一点，这也可以说是我另一个想要做这期节目的诱因，就是我在油管上刷到一个视频，对比漫威蜘蛛侠2和自杀小队。
嗯，
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真的很高，而且我也明显看到下面有那么几条评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他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两个游戏都玩了，漫威蜘蛛侠2绝对是很棒的游戏，但自杀小队绝对没有视频里这么差。
嗯，
就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漫威蜘蛛侠2你说厉不厉害，那当然厉害，我天，
对，那可是展现了 PS5 上线的游戏，
真的是上线就当时说那个 bug 一下瞬移到那边去，竟然就没有任何加载，我就瞬间就出来了，而且动作的流畅度、
啊、
而且后来才知道一点，从来没有在节目里说过，但是你知道漫威蜘蛛侠2是有一个摆荡拟真度的设定的吗？
我好像听说过，
就它是一个设置，然后越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迈尔斯莫拉雷斯快落到地面了，就马上就贴地面了，你再按住摆荡键，其实会
瞬间勾起，
你不太容易察觉的往上升一小段，然后顺着摆过去。
嗯，
如果你把摆荡辅助开到最小的话，整个摆荡动作是非常考验你技术的。
嗯，
如果你不提前去设那个蛛丝的话，你就是会摔在地上。比如说在森林那种地方，它就是没有地方能抓，那它就是摆不起来，或者摆的范围非常小。
嗯。
这个系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做的真的很好。
嗯，
就是漫威蜘蛛侠2在我眼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游戏，但是自杀小队真的没有那个展示的那么不堪，我天，我真的是看傻了。
那个就和很久很久去年的此时我们录的一期节目是霍格沃兹遗产的那个那期节目。
嗯
当时我说看到有一个是你说的，看到有那个视频是穿的一身盔甲的那个皮肤然后翻滚，用平 A 去打越级打超强的蜘蛛怪，
嗯，
然后好多人就说哇，这个游戏怎么做的这么差劲啊？然后我当时就说，这游戏它根本不是这样的呀，对吧？
哎，不好说，也不能以恶意揣测别人。
它标题都叫"我们黑暗之魂玩家是啊这么玩霍格沃茨的"，那说明什么呢？这明显就是两个流量密码放到一起去，
那对吧？说不定人家只是想博君一笑，
不可能的。还是说自杀小队的话，你在之前网上能看到很多的截图形式流传的讨论它剧情点的图片吧？
嗯，
能看到其中颇有一些其实是已经带了一个明确立场去带节奏的，然后这个在被断章取义，继续以讹传讹，最后流传你听到的版本可能和它真正的游戏里面发生的事情好像都不太一样了。
人家这么说可能他就是不小心是个三人成虎了嘛，对吧？这不很正常嘛，就成吧。但我也会输出我的观点，大家可以兼听则明，对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听众都是有思考的人。其实啊，说实话，很有可能就你听我说完这一期你也觉得自杀小队就不适合你，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事情。而且这里也可以引申出一点，就是喜欢这个游戏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在超级英雄题材之下他所展现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武器呀、啊、你的射击呀、啊、你的这个动作呀、啊、是非常贴合超级英雄这个皮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超级英雄这个题材，你就是想看一个人啊很酷很帅，然后有一些超能力在那里打来打去，那这个游戏就很适合你，无论它的剧情什么样它都很适合你。
嗯，
那再接说说完的部分啊，就是说自杀小队作为一个刷宝游戏它的体验怎么样。我说实话它的刷宝的内容是完全超出我预期的，就是它做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嗯，
而且我最开始当然预期很低，但是现在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刷宝游戏的这个层级上，它做的也绝对不是差的那一类，它做的绝对是中等偏上的那一类。就一般来讲可能有的玩家会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很一般，但是因为它套了一个受欢迎的皮所以你才去喜欢它，对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自杀小队的刷宝系统或者说它所展现的这种游戏通关后内容绝对不只是套个皮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仅套了皮，而且它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像动作很酷啊，然后还有比如说移动的研究空间啊，这些就不多说了。这边就说这个战斗啊，首先其实四个角色，我当时刚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完了，这四个角色怕不是
都差不多，
日落过载四个人就一模一样，其实就是不会差太多。但实际上，他们每个角色真的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说 Harley Quinn 他用的是蝙蝠侠的装备，那么他在很多时候是停留在空中的，并且他这个停留在空中跟死亡射手还不一样。死亡射手是你飞上空中，然后你摁瞄准键，他的喷气背包会进入一个缓慢消耗的状态，就相当于悬停在空中，就呲这样。Harley Quinn他会摆荡，所以说他是把那个自己的一个钩索挂到了蝙蝠无人机上，然后他整个人就在那里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玩那个《神海四》的时候，《神秘海域四》不是有很多德雷克抱着个绳子一个大摆荡，然后中间咣一拳下去把人砸死了吗？
是。
你想象一下，德雷克一个德雷克的版本就是他只在摆荡上面，然后挂在那个上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停的打人。
神海四有个奖杯啊，是你挂在绳上爆头多少个人还是打死多少个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他的装备是针对这个
就围绕这个打法去设计的、
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有的技能点就是当你悬挂在绳上的时候，你的伤害会增加，或者说你的后坐力会减少，或者是一些数值上的增强，这是一种、然后再比如说在摆荡过程中击中敌人会有一个额外的那个护甲效果，这个是武器还是技能我给忘了、它针对每个角色不同的流派实际上是有一些专门的，你明显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为我而生的，就是假设我玩死亡射手的话，我就知道我应该要刷一把我最想要的狙，这个狙应该是那种专门就是远远的打人同时又能输出超高伤害的东西，因为它可以配合我的技能、然后再配合我的一些本身角色的特性，比如说我当我悬浮在空中的时候我的伤害会增加，有一把枪虽然我还没有刷到，我还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特别匹配死亡射手的枪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刷到一把枪是那个黑面具的狙击枪，然后这把枪的效果是当你使用这把狙击枪的时候，你打中一个敌人他的伤害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头上会多一个黑面具的标记，每当你打中三个敌人、或者说场上如果有三个敌人同时存在黑面具的标记的话，那么这三个敌人都会爆炸，会造成一个爆炸伤害，然后死不死不一定啊。
听着不错，
这把武器就很适合用来打远程的战斗，那谁比较适合远程的战斗呢、死亡射手应该比较合适吧。那像是流派呢，因为我其实只玩了，主要也就玩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那个死亡射手，一个是回旋镖，回旋镖是我玩的最多的，像是鲨鱼和 Harley Quinn 我都是仅仅简单的玩了一下，所以说流派这部分呢，每个角色的特性你只要摸一下你就能知道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
为什么不玩鲨鱼？是瞧不起我们鲨鱼玩家吗？
鲨鱼有点笨重，就是他跑起来没有回旋镖或者死射那么爽
啊。
就是回旋镖这个角色的移动方式，当然不是全部啊，因为他本身要把神速力和他的回旋镖给联系起来，所以说他游戏里展现的方式是飞雷神，就是把回旋镖丢出去之后，角色会以一个闪电侠的移动方式一样，就神速力的移动方式，呜一路跑到回旋镖的位置，然后自己接住那个回旋镖。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有那种动感，因为他移动速度很快嘛，然后在不停的跑。同时，你在进行完这个动作之后，如果你是在地面上的话，摁住 A， 他就会进入一个快速跑步的状态。如果在这个快速的跑步的状态越过了什么边缘啊，它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出去那样的一个动作。就它本身体现的这种动感，这种或者说通俗的就是手感，是让我觉得做的非常舒适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比如说玩 Apex 英雄的时候，你明显知道动力小子他就是一个跑得很快的角色，不仅体现了他的台词，他的技能，还有就是整个他的镜头晃动的速度吧，可以说是就你听那个哒哒哒的声音就知道他跑得比较快嘛。同时他丢出那个跳板的时候，他整个抬起来的感觉不太可控，但是你又能感觉自己在飞翔，又有一点点可控的那种感觉。整个这一系列的设计让你知道动力小子是一个跑得很快的人。你想象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如果是地平线城你还能看到他的整个动作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角色设计的太棒了，他的移动方式好酷啊，回旋镖就是这样的。又说歪了，说回这个刷本身的这个事情，因为刷本质上就是技能点都点完了之后，就是武器嘛，或者是一些装备，比如说护符之类的东西。那因为我没有专门的去针对那个流派去刷武器，我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刷的人，但是我掉了几个特别的武器，我一看就知道它的这些效果确实是想要给这个游戏带来变数的，而不是说就是最普通那种数值加减，或者是加一些什么元素伤害这种，它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话听着好耳熟啊，这不是堕落之主吗？
这个游戏的敌人类型确实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这个游戏里面有几种类型的敌人，有一种敌人叫做蛮力者，就是蛮大个的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要打这个敌人，就是他很硬，你打他很难，而且你要打他的弱点才能暴击。但是有一把武器，它的效果是这样的，就是你打蛮力者，无论你打到哪里，全都是暴击伤害。但是与之相对的，这把武器打蛮力者以外的敌人没有任何伤害。再加上有的时候它的战场条件是，只有用暴击伤害敌人的时候，才会让对方确实的掉血，其他情况下只会给敌人增加护甲。然后你就想象一下，拿这把枪，然后去打杂兵，然后你就看那个杂兵，你就像奶妈一样，就把杂兵的护甲给打满了。它的这种差异性的设计其实是很有趣的。再比如说有一把枪叫做比扎罗的霰弹枪，这把枪的效果是击中敌人的时候 造成的是常规的伤害，同时会储存一个负弹夹的弹药。
嗯，
如果你把负弹夹的弹药打够了，然后你可以长按把负弹夹掏出来，负弹夹造成的效果是会引爆刚才你用这把霰弹枪伤害过的敌人。
嗯，
所以说你要用这把霰弹枪的时候，回旋镖是很合适的选手，因为回旋镖本身霰弹枪那个技能就多嘛，然后再加上你用这把枪先凑近敌人，用这个常规的打法去给这个敌人上状态，同时也把你那个负气的子弹给打满，然后这个时候再切到那个负气状态，邦邦两枪就能瞬间造成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嗯，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他的这些武器的设计其实是很有乐趣的，而且这只是他的冰山一角。就是刚才我本来是想的是，那这些武器都是啊特别的，可能都是特别的武器嘛。那他特别的武器可能一共就，比如说是粉色或者红色的，就那么几把。但是不是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武器有名字的那个，就我说了他是比加罗的或者黑面具的，这个才是特别的粉色的武器。那实际上，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可以暴击蛮力者，但是打普通人没有伤害的那把枪，那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金装而已。并且除了这个金装和粉色的武器之外，还有一种恶名武器是红色的，就是它每个赛季的专用奖励，是一整套，不一定是贝恩的什么东西，这个赛季是贝恩的东西。
嗯，
就贝恩的这枪，贝恩的那枪。它这些武器不仅每把枪自己或者是配件会有自己的效果，同时还会有一个连携的效果，就是你身上装备了多少个同名的恶名武器，那么还会再触发一个单独的效果，比如说可以将你的元素伤害进行一些改变啊，这些效果同样也不是数值的改变，也是一些能力上的改变。整个刷宝的这部分其实做的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无主之地可能有点高攀了，但是无主之地一的水平是绝对有的，应该而且应该比无主之地一要强。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其他可能要考虑的维度，比如说技能，他这个技能其实跟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当时看三条技能树，我以为是你随便点就乱点，只要从上往下就像无主之地那么点就行了。但他实际上是就你升一级之后就一步一步往上点，就完全是给你锁死的一个顺序，只不过你能在每一级的时候选两个或者一个或者三个里面选一个激活。角色与角色之间的技能差异化，只能说是有的，因为它确实是不同的侧重点嘛。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悬吊在空中，然后死亡射手可能就是远距离越远伤害越高类的这种东西，但是雷同的技能它也是有的。所以说总体来讲，这部分刷的这部分我觉得就是一个无主之地一或者比无主之地一要好一点的水平，它绝对不是那么不堪的游戏。然后就说这个游戏整个的比如说推进方式，它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新鲜感还行，因为它整个流程不长。那它的推进方式就是精彩演出，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关卡设计或者是巨型 BOSS 战，然后中间可能因为阿曼达沃勒的要求或者是哪个其他成员的要求去打一些小的据点，然后据点与据点之间为了做出差异化，首先是地形其实很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大都会做的还真的蛮不错的，我觉得跑起来很有乐趣，高低错落。然后同时每一场战斗会有一些不同的设定，比如刚才说的那个你必须在某种状态下打人才有伤害，或者是你必须用载具去打人，类似这样的一些单独的设计。然后再比如说那游戏可能就是画面画面的话，说实话我本身不是一个对画面感知很敏锐的人，就对我来说60帧而且很流畅就 OK。 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中间我玩的时候有两三次突然掉帧，而且是那种掉爆了的掉帧，然后要关游戏
个位数了，
对对对，整个关游戏然后再开就好了，出现过两次。其他的我觉得其实都很不错，它就是一个就是当今的一个主流水平吧。
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偏科吧。
偏科是什么？
还是其实之前都有说过的，像他的一些演出的细节，比如说每个角色的小动作，一些细微的表情，我觉得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见到过让我觉得这么喜欢的，就演出过程中这几个人的反应让我觉得，哎，就应该是这样，但即使有了这个预期，我看到他依然觉得非常的欣喜，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但是你说它整体上，因为我也不管是阿卡姆本身还是说自杀小队，我的兴趣其实我都是一个纯粹的路人玩家。然后刷东西如果不是我喜欢的游戏，其实我也不是很爱刷，所以我也就是象征性的把这个游戏走了一遍流程就结束了。觉得它怎么说呢，就这方面的乐趣我是体验的相对普通一些的。 他后期的什么东西我是看都没看。
嗯，我觉得很合理，就是他打完布莱尼亚克嘛，然后会出一个提示说，
嗯，
你击败了布莱尼亚克，但战斗才刚刚开始。
嗯，
然后先是展示了四个打算出的角色吧，第一个就是小丑，后面三个都是剪影，不知道是谁。第二个好像是什么性转极冻人什么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极冻女士，有可能是那个，因为极冻女士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漫画角色。
嗯。
他在后面会展示一个循环，就是你要如何在这个游戏的通关后获得乐趣，提升你的大师等级，获得更强的装备，然后去不停的去杀那个布莱尼亚克，去不停的战斗，接受突变因子，就是给你增加一些其他的不利的限制，然后再去刷更强的装备，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循环嘛。他也有展示大师等级这些东西。
他的意思是13个世界，然后每个世界都要出四个新人吗？
我觉得是13个世界，每个世界出一个新人。我猜的。第一个世界不出新人，因为第一个世界就是本体。
嗯。
所以他原本的规划里应该是打算做三年，就是至少会做三年。如果效果好的话再多做。但是我现在看这样，他三年且不说，他三个月啊肯定能坚持，就是三个季度他都选。所以我才要录这期节目。哎我觉得说一下适配的人群吧，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嗯、首先不能反感超人题材，然后不能反感刷刷刷。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还不是那种特别看重阿卡姆骑士宇宙的人，就是看重他那个设定的人。我觉得这个太筛人了，真的。我其实很匹配他的这个，我觉得目标用户，就是我不太在乎他什么样子，就是他蝙蝠侠怎么样了，或者阿卡姆宇宙是怎么延续的。
嗯、那毕竟你是连那个什么蝙蝠侠 VR 都玩的人
啊，那是。我靠，蝙蝠侠 VR 的剧情，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棒，因为你最后发现自己是，哎，
啊，
对，
但是他是 VR。
对，就是玩的人可能不多。嗯，最核心的筛选机制肯定还是你是不是真的很看重阿卡姆宇宙蝙蝠侠或者是阿卡姆宇宙其他超级英雄的一个角色吧。如果真的很看重呢，就真的不要玩，就是它只会让你很生气，你可能玩了就卸载了，就没有必要，还浪费钱。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很推荐去来玩一下这个自杀小队，因为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一周目动作射击游戏。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说实话，你随便选一个能力特异的人，然后你整个看下来的故事，你不说精彩吧，但是他的演出，他的这种小动作，他的小设定，还有他的一些对话，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嗯，
就自杀小队有两部电影对吧，第二部古恩的电影，他毕竟现在他已经执导 DC 宇宙了，那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说，可能大家觉得很好或者觉得不好
啊。是吗？我还没看过那部呢。
那个也是很胡逼的一个鬼东西，但是它主要体现在血型上，而且假设有人很喜欢鬼旋镖的话，那么在这部电影里、你就会觉得很冒犯，因为上来他就尬了。
真的会有人很喜欢鬼旋镖吗？
应该没有。总而言之啊，就是作为一个看剧情的游戏啊，它不好说，但是你要是看的那种就是动作冒险游戏，你不仅要看剧情嘛，你还要去参与到进去，那我觉得它也是很不错的。那它的问题在哪？我觉得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第一点，它没有把握好自己主要的受众群体对于这个游戏里面的角色的一个预期，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刚才说的那种两点优点，可能如果真的是一个单人的线性游戏的话，或者是单人的开放世界游戏的话，可能很多人也就觉得 OK 了，就买了。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服务型游戏，这一点可能也会让玩家有些抵触。但是你往好了想，往好了想，虽然它是一款服务型游戏，但是就意味着啊，你后面还有更多的角色可以玩，而且它四个基础角色我觉得做得这么好，那它后面的角色如果能保持同样的水准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每一个角色出来给你的感觉可能都很不一样。因为你要想复仇者联盟后面出来那几个角色，有的确实很不错，有的真的就是换皮啊。我之所以想要录这一期，也是表达一下我心中这个自杀小队我对他的评价到底怎么样，就是我对他的评价其实是不错的。当然这确实建立在我可以就真的是完美闪避他所有的雷点，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可太堕落之主了。
但是你想啊，我可没觉得啊另一个游戏不好。
对啊，
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期播放量肯定比不上堕落之主 VS 匹诺曹。
那确实，那你匹诺曹毕竟有流量，我都没有对立面好吗？我这有什么对立面？我这只有个殊途同归的
漫威复仇者。
仔细的玩游戏呢，比如说你喜欢的游戏，或者你觉得游戏可能没有那么烂的游戏，仔细的玩你总能发现一些闪光点。这个是绝对的，比如说就柯南骑士，我跟你讲，它也有优点。柯南骑士的优点是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啊，就是没玩的朋友们，你首先你们不用玩柯南骑士了，这游戏真的有点无聊。就，但是它真的有优点，它优点是什么？它的文本写的非常的好。这个文本指的不是说它的故事，而是说它在很多细节的填充上，就它的收集物、它的什么电话日志这种东西上， 他写的非常有爱，就是你知道写这个东西的人是非常了解 DC 宇宙或者说蝙蝠家族的，就是他是有爱的。比如说他设定的是蝙蝠侠嘎了嘛，假设你操控的是夜翼，那么你玩完第一关之后你可以看自己的手机，他每个角色都有手机，然后手机里面首先你能看到的是一封来自超人的信件。
嗯，
超人会跟他说，我和布鲁斯一直是朋友，我对你的失去感到很悲伤，然后他也跟我说什么什么，他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一定就是那种在漫画里面可能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是那个世界的超人会对死了蝙蝠侠的夜翼说的话。
嗯，
再比如说因为哥谭骑士是四人游戏嘛，他其实是个小队嘛，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会有一个短信会议吧，就类似于群聊。
嗯，
然后他们也会聊一些，有的时候是聊很轻松的话题，比如说要做个电台，有的时候是很沉重的话题，就是说阿尔弗雷德啊怎么样了，就讨论一下阿尔弗雷德，或者说布鲁斯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了，这样的东西。他们的每一个台词，就是我目前我因为我其实看了不少，我觉得那个做的真的很好，所以我看了不少，他们每一个做的都是那种你能感受到这个写的这个东西的人是用心了的，而且尽管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到。我想说哥谭骑士的优点的原因，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嘛，任何游戏都有它优点，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单独为哥谭骑士做一期节目，而是给自杀小队做一期节目，因为自杀小队的优点它确实够大，就是它普世意义上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游戏，它只是因为一个雷点，它有一个雷点，然后或者一两个雷点，其他部分它其实做的都很不错，而哥谭骑士是它有一两个优点，它剩下的部分做的都不太行。
嗯，
自杀小队他真的没有那么差，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玩意儿哪有那么烂啊，这就是我心里的想法。
可以啊，那这期直接从我不好说改成来点好的。
那也不行。
没有自信是吧？
不是啊，那这个就我们就会犯跟自杀小队一样的错误，就是错误的预判大家对这期节目的期待，然后给了一个这样的跳脸输出，然后他们就炸了。
那是不一样的，自杀小队卖钱的，我们做节目又没钱赚。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付费收听是吧？
确实，要想喷我，你花钱。
可以啊，你钱都花了，那你想怎么喷我就怎么喷我，我都接着。
我觉得这只是个思路啊。再说，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游戏呢，就我们既然把它拿出来说了，就还是觉得这个游戏它确实是有一些明明确确的还算不错的点，然后想和大家分享，想也不是说要改变大家想法，或者说跟人辩论或者怎么样，但就是。或许有些人他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游戏听起来还行，是不是可以再考虑考虑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嗯嗯，好，那说的差不多了，就是其实这期节目录出来呢，也不是说希望扭转大家想法，或者是让大家去买什么游戏啊，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只是、
啊、那当然你也做不到
啊，那确实我要能做到大家都可以给我钱对吧，我说厂商都会给我钱，我希望有一个情况是大家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呢，至少知道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真的一无是处的游戏，同时避免吧，就是在看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也去自己感受一下思考一下，或者多看几个声音，兼听得明吧，那多一些自己的思考。
市面上大家能见到的游戏真的很少有那种就一无是处的游戏。
那确实，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愿意思考的人，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听了这期节目你依然可以觉得这个游戏哪不行，但是它也确实有好的地方，只不过比如说再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别人当向你问起这款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去看待一个游戏对吧，没必要只盯着一个地方不放，只盯着一个地方不放大家也累，然后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嗯，
哎呀，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探讨自杀小队到底好不好玩的话啊，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微信群、各种各样的听友群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董神大师，
可以直接和罗斯特，你就艾特他，你问他说这游戏到底好还是坏啊，直接跟他撕，
行吧？希望这个游戏还是能把至少把第一年的四个人更完，好吧？我觉得还是很想玩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